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回到娘家。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回来都不一样？有些人头发更白了，皱纹更多了。刚才张牧师上台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刺激，两三步就跳上来了。上了年纪啊，走上来有一点辛苦。现在呀，感谢神看到弟兄姐妹继续在神的家服侍追求相信神的恩典，也看到很多新面孔。刚才看诗班好像有六个六位，不是六个，六位是不认识的表示也有心血加入感谢神。好，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是童女的比喻，非常熟悉，对不对这是一段耶稣最后的比喻。来，我们同声念上帝的话，请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娘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，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很熟悉，但有些地方也不太明白，为什么新郎半夜才来？老娘不嫁了，要娶我竟然新郎要半夜才来，然后半夜还请五个愚拙的童女去买油，哪里买啊？然后既然是被邀请的童女，为什么最后新郎主人说我不认识你们？你会发现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些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在耶稣讲论的末世比喻当中，你提到末世你就会想到审判，但是所有的末世比喻当中既然有一个比喻是讲婚礼，就是讲童女的比喻，但是整个的故事内容新娘都没有出现，他讲的是童女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五个聪明五个愚拙的区别。都有印象吧世纪婚礼7.5亿的人从电视看他们的结婚，你们的婚礼还记得吗？很多人没有婚礼去领个证就算了，一辈子后悔，有没有？国内来的很多是这样嘛，但是婚礼再美但是也会过去。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婚礼，但是呢我们看，假如要了解这个童女的比喻呢，我们必须要了解风俗习惯，我们才会懂刚才的经文的一些含义犹太人的婚礼结婚有四个步骤，第一个是订婚订婚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呢犹太人的订婚如同尾声，如同顺服如同一起与配偶同行。所以订婚的时候呢，男方跟女方提出以后，女方答应了，然后呢就要回家，一年之内最好一年之内把自己的新房预备好，然后要准备迎接这个新娘来，然后他们呢要有一个婚约之碑。这个碑刚才讲就是我现在跟你订婚了，我就委身给你，我就要顺服跟你，我要一辈子跟你同行了。所以他们的订婚如同结婚， 所以就会反映到约瑟、玛利亚，还记得吗？只是订婚，但是呢，发现玛利亚怀孕了，约瑟说我要暗暗的把她休了，要把她的婚约解除了。啊，这个婚约之杯哈，在整个圣经当中常出现的。耶稣说这个杯我岂能不喝呢？有没有？事实上的属灵含义也是，耶稣爱我们，我逃避救赎，钉在十字架，这个杯我已经委身，上帝要我去做了，我怎能不顺服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婚约之杯，他们犹太人是非常非常看重的。所以订婚视同结婚，要签署一种婚约书就已经定了。第二个迎娶，这个就会影响到刚才讲为什么新郎来晚了。中东的地方我们知道炎热，特别在夏天，如果你白天结婚，哇，很热，新娘的妆都化了，都花了哈。所以呢，就会想傍晚才迎娶。所以这个迎娶的时候，一方面迎娶完到傍晚到晚上，所以会有点烛点灯的仪式，代表光明，代表庆贺，代表那个气氛。原来麻烦就在这里，犹太人很看重祝福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当他结婚傍晚出发的时候，他不会说新郎的家新娘的家两点之间直线最近，赶快去迎娶，他会绕到张叔叔家，希望他正给我祝福，到张伯伯家给我祝福。所以呢，很多的这个长辈看到哇，小伙子终于结婚了，很高兴，就会为他祝福。那一祝福的时候，他会用民数记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用脸光照你等等之类的。也有人用诗篇128篇，也有人用7个祝福，赐福新人，赐福西安，赐福耶路撒冷，赐福你的亲友，有7个祝福。所以麻烦也在这里，有些人的祝福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谢饭祷告很长一样，明明是谢饭，但是谢饭很短，但是别的祷告的很长，有没有？所以他就哇，有人从创世纪开始，那新郎也不会说埋怨说你不要那讲那么长，他很高兴，因为是祝福嘛。所以呢就麻烦了，所以这个祝福那个祝福时间就拖了，所以新郎从来不知道，新娘也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会准时到。然后按照他们的规矩呢，16岁到60岁是允许的，你在那边工作，一看到他祝福，有人跟着他庆祝的时候，他可以放下工作加入那个庆祝祝福的队伍。那一天也允许人说谎，什么意思？因为那个新娘平常长得是非常抱歉的，但是那一天你可以说哇，你是我们全村最漂亮的人，所以这也是说谎嘛，他是允许的。意思是什么？这犹太人对婚礼是非常看重的，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很多的比喻，我们如同新妇嫁给基督新郎，有没有？他有很多的这种寓意上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迎娶呢，有时候会占很多时间。到底祝福多久？什么时候到新娘的家？不知道。到了以后呢，就婚礼了。一般来讲是把新娘接到新郎家，那新郎家的附近他的院子那边，他就会搭了一个类似这种小小的亭子，装扮得很漂亮，在那边有简单的一个婚礼。这个时候证婚人也会他有一些祝福的话，最后呢就会有婚宴。那婚宴7天，有时候很长，现在印度人结婚也是3到7天庆祝，所以他们在那边呢就欢乐，因为一辈子一次嘛，所以呢很多被邀请的人就在里面跟新郎新娘同乐，这是整个背景我们了解哈。我们看真正同理比喻的宗旨，如果我们看圣经，它介于是马太福音24跟25章。24讲什么？马太福音24跟25章全部讲末世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有瘟疫，有地震，就讲这个。然后第一到25章的第一个比喻就是讲童女的比喻，然后接下来才干的比喻，再下来讲绵羊山羊的比喻。所以你就知道整个24、25章 被称作橄榄山预言讲论，那童女的比喻也在其中。讲什么呢？他主要讲末世，婚礼只是一个预表，一个象征，真正从这个迎接新郎的比喻当中讲末世的议题一定会发生，新郎一定会来，什么时候来不知道，怎么来啊？大家都知道要预备好。第三个呢，要为末世做预备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用这个啊思考啊比喻的中心思想，不是讲新娘，不是讲新妇，而是讲那个被邀请的童女如何做好预备迎接新郎的来到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是一个末日比喻的提醒。第二个比喻是讲才干，神给我们的恩赐，你不要藏起来，好好为主啊贡献上，然后呢讲服事啊。最后讲人、山羊、绵羊的比喻，看见邻居、看见亲友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赤身露体给他穿，所以他讲爱心。所以信心跟爱心是一体两面的。所以基督徒在末后的时代什么样的方式，不是看我们信心有大小，而是看我们爱心有多少啊，爱心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的信心跟顺服。第三个讲的就是自己了，童女的比喻就提到了不是别人，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件事上来做警醒的事工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十个童女哈，有些地方是一样的，有些地方不一样。第一个一样，身份一样，都是童女。童女是什么啊？我们翻译童女啊，如果现代的一本或许有翻译是什么，简单的说童女是伴娘。有没有当过伴娘？当过的举手。都没有，是可悲呢还是可喜呢啊？当伴娘通常是不太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抢夺那个新娘的那个，新娘结婚的时候一定找那个很漂亮，那个很漂亮，大家都看他们了嘛。没有，可是不是真的哈，童女哈，通常会找未婚、年轻，然后呢，纯洁，跟那个新娘是闺蜜，是好朋友。我结婚了，请你来做我的伴娘。都是童女，所以他们的身份呢都一样。第二个目标一样，新娘可能一早就准备好装扮整齐等候新郎，但是你一直做，新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。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村子结婚的经验，新郎常常会迟到，所以新娘啊要出去迎接。刚才讲常常会晚上嘛，所以他预备灯哈，就是说当新郎来的时候你们先出去照亮，让新郎很能够顺利进到屋内。所以他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，接待等候跟迎接新郎的来到。第三个外表一样，当伴娘要不要当装扮？你说今天我结，如果不是我结婚随便穿不会的。今天我们在西方的美国社会里面，伴娘也会穿的打扮的很漂亮，但是不能抢夺新娘的装扮。所以新娘是会比较华丽一点，头巾啊、耳环啊、装饰手镯啦、等等啊。我相信不会有鼻环了哈，鼻环只有牛才用啊。反正装扮的很整齐、很漂亮，让人家一看就是新娘。伴娘就不能超越新娘，所以她装扮比较朴素，穿的衣服也比较简单啊，但是还是要装扮整齐来迎接新娘的来到，避免抢了新娘的光彩。第四个一样是什么？形式一样，都要手拿着灯。按照原文里面看呢，不是拿着现在好像那个阿拉丁神灯的小灯，那个照亮不够的。那原来的火把，那里面布缠着一个小棍子，上面浇油，照得比较清楚啊。所以原来意思是这样。那晚上结婚，刚才讲天气凉爽， 一有火的时候，像篝火晚会哈，有时候会有那个营造气氛，所以呢，他们要都要拿着灯，而为了防止这个新郎的迟到，灯的灭熄，所以呢，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啊，比较负责任的，他就会再拿一个器皿装着油，当这个火把灯这个灯快熄的时候，再浇上油，再让它烧几个小时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形式是一样的。也有人是用绳子绑着那个灯，把它系在腰间上啊，童女啊，因为两只手，一只火把，一只拿着灯，没手了嘛啊，所以呢，也可能啊，不一定哪一种啊。还有没有什么一样？刚才读的圣经，有没有哪一个还是一样的？哎，软弱一样，都睡着了。都疲惫打盹，但是这一段圣经从来没有责备，因为打盹是怎么样，上帝就会责备刑罚，没有，这不是重点啊。每一个人在走天路的路上都可能有软弱，所以呢，你不要说啊，你怎么最近没有来教会，你怎么没有查经，你怎么，大家都有可能软弱的时候，体谅一下啊，大家都一样，所以这个不是重点。那问题我们的重点讲在哪里，他们的不同在哪里，为什么这个十个童女当中被区分哈？首先我们看时间上的区别，前面新郎没有来以前你看的都是一样，所以打盹一样，装扮一样，拿着灯形式一样，身份一样，都一样，直到新郎一来的时候发现，哎，变成有聪明的，有愚拙的，有灯的，有油的，没油的。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今天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很久了，我们外表看十个童女都一样，但主再来的时候一发现麦子败子不一样，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都不是，所以我们人看人看外表，耶和华看内心，当神真的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被区别了，所以呢，区别的时间开始不一样。第二个，区别的方式，只有看有油跟没有，前面的灯没问题，但是没有油，后来灭了，没有再办法增加，让这个灯再着起来，这个是关键。所以今天的重点会在这个油的身上。第三个，称呼开始不一样，一开始说有十个童女，还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新郎来了，有油预备油跟没有预备油，开始变成聪明、愚拙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讲这段信息是说给我们什么提醒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你我的灯，我们预备主的心跟主的关系上，会不会变成聪明的、愚拙的啊？这就是这个比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。愚拙被称为愚拙，一般我们的想法，智商低嘛，短视嘛，缺乏眼见嘛，不在乎嘛，不放在心上，是真正的，不是智商低，是指后面那几个，他缺乏了一种远见，他对很多本来很严肃的事情不在乎，这是五个愚拙童女最大的致命伤，所以最后呢，他的结局被拒在门外。那同样的聪明呢，也不是讲他智商高啊，很多东西他很有智慧，很会判断，而是他有远见，他对这样的一个身份谨慎，对可能延后事情的发生的预备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区分。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，两者的区别很多时候就在态度里面，都被邀请，我的好朋友结婚了，那一辈子只有一次，我照理说应该同享他的欢乐，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我的态度是什么？态度是什么？所以我们看哈，愚拙的童女，她的态度是什么？轻忽，不是把她看在心里那么严重，那么的好像谨慎，她觉得不当一回事。反正不是我结婚，是你结婚，所以呢，他轻忽，不在乎。第二个，拖延， 或许他心里想，哎，来了，万一提早到呢？我就省了一只手再去预备灯油啊。假如再晚一点呢？啊，跟平刚才圣经读的，跟旁边的人借一借啊，大不了再去买啊，啊，拖延啊，啊，就是不是无所谓。第三个呢，侥幸，还不会了。你的新郎这个老公平常很准时的，今天也不会拖太久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想想看，在走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不知道你们信主多久，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你就发现有些人信主以后，他就随便买到了这个天堂的门票了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啊，就必得救了。但是再读圣经的时候，发现很多的不同啊。只有得救没有得胜，那个区别很严重啊。但是你在上主日学，你在服侍，那听讲到很多时候的提醒，有人完全轻忽，不可能随便了啊。直到有一天我老了很空的时候，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常常这就是我们的写照啊，我们的写照。但我们看聪明的童女呢，你发现她有预备的态度，她看重，因为既然曾经村里有人晚来，新郎延迟，那我就好好预备，我就准备避免没油的时候难过伤心。那持续啊，因为一直要等待，就刚才打盹，但是打盹的当中，我的灯既然有油，即使打盹了一下，等你醒过来没有问题啊，所以他有持续的警醒哈啊，预备煮啊，预备那个油等他说。他是对新娘负责，既然被邀请做的伴娘，那我就对这件事情做负责的态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两个就是今天我们走信仰道路当中，在教会里面常常区分的两种人。刚才讲有人说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天堂有区别吗？我即使上天堂住地下室，我也甘愿啊，反正上天堂了啊。所以就很多人就在走信仰道路，你就会看见我们的小组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好像信，又好像不信。外面人看他信，弟兄姐妹看他好像不信啊。有些所谓的节期信徒有没有？一年复活节来了，圣诞节来，母亲节来，有没有？其他就不来了那种。你说他信吗？他说信了，不然我怎么会来教会？所以很多的态度呢，就影响后来的判断跟结局。你知道这句话，一个人的成就常常取决于这三方面：知识、能力、态度。三者之间哪一个最重要？很多时候是态度。为什么？比如说知识，你如果没有知识，但是呢，你透过学习，啊，你透过这个很好的态度去学习，你就有知识嘛。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很认真去工作，也提升能力嘛。相反的，我很有知识，我很有能力，但是我就是很随便的态度，你就发现那个结局是不一样的，一切就会枉然。有一个叫贝克的，他跟很大公司里面很多送水工人，教会有吗？那个买的水桶要倒在插在那个饮水机上有吗？他也是就是做那个最基层的工作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是跟其他工人一样，去的时候别的工人放在地上走了，我已经完成我的工作了。但这个叫贝克的哈，他想去了以后，假如这个家里只有女主人，这个家里没有大男人，这个水这么重怎么抬上去呢？他帮个忙，所以他每到一个家，他都会把那个水帮他倒插在那个饮水机上，这个不需要他做的，但是他觉得这是一种服侍吧，多做一点又何妨呢？既然都搬来了，所以呢，在整个办公楼常常送水的当中，很多人给公司送去好评，说你们公司有一个叫贝克的，非常贴心，每一次你们送水来的时候，就把它放在我们家的饮水机，所以经理就很高兴了，因为 看到这样的一个公司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工人哈很难得，后来就把他调到办公室的办公员。结果呢，他在办公室以后，他也觉得说，哦，我好像升官了，或我怎么样了？不是，他每一次在办公室最早到办公室，最晚离开办公室，有时候呢还把同事的桌子清一清哈，哎，很难得有这种人。总经理又知道了，又把他升为副理，啊，一个副理，学历一样般般般，知识一般般，能力一般般，但是态度。最后几次，有一次发现工地里面有一次，啊，视察的时候发现那个管子应该是红色的，代表危险，代表要注意，结果没有做。他既然刚好有一件比较破旧的羽绒，那个法兰绒的衣服撕破，那个红色的部分把那个灯管包起来了。那么经理一看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说：“这个如果有来检查，你也会不及格，然后这个也容易发生危险。我想这样没事，我反正这件衣服要换了。”你知道贝克后来当上了副总经理，他不是说我因为要当副总经理开始做这些事情，不是的。他一生里面对很多事情，他觉得负责任，一个态度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想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要广告的意思。我本来一部车子旧了要换的时候，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，她跟我推荐苏巴鲁，在那年是年度风云车，所以我就好，我也去买一部苏巴鲁。结果去的时候，哎呀，发现是不是那天我穿的不好，还是看起来就很穷。那个 Sarah 哈，那个服务人态度真的很不好，好像要卖不卖，随便你那一种。所以我讲了半天，问了他也爱理爱搭理不搭理。后来我就跟师母说，哎呀，好像他不想卖我们了，算了，我们就到隔壁去，隔壁就是 Honda。 结果呢，哎，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他就很谨慎地介绍这个车怎么样，什么性能啊，等等等等。我那天买车不是买牌子，我是买态度。你们有这个经验吗？常常想买这个，不然就是你有态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上帝也在看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态度也会影响我们的结局。丘吉尔讲了这句话 ：Attitude is the little thing that make a big difference， 态度是小事了，但是结果是大不同的，大不同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千万在信主以后，不要觉得信仰的道路就是主做的一切啊，聚会什么东西理所当然，怎么样，有一天反正死了上天堂。但上帝也看我们态度，今天我们在走天路的当中，会不会觉得这一种侍奉是一个严肃的事情。所以这里面带出两个，也今天在教会很常常缺少提醒的一个，第一个，属灵的态度关乎到得救跟得胜的问题。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一定得救，那是上帝做的，我只要接受。但是得胜呢，神不会替我们做，得胜以后才是真正的背着自己十架跟随主，才要开始看出态度的不同。所以这里面呢，给我们一个提醒。所以你这一个解释的时候，到后面我不认识你们，好，这个问题了。请问五个愚拙的童女得救了没有？得救了没有？你们觉得？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嘛。你们先自己心里有想，不要举手，免得当时答错啊。认识这个哈 ，ginosko， 这个希腊文呢，它不是指那种好像说啊、哦、不了解你、不认识你，不是。它比较代表的是一种称许、承认、认可。就好像今天在教会很多人服侍的很好，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表示什么？我不认可你所做的，我不认可你的态度。我也不称许，不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方式，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得救了没有？认为得救的举手，认为没得救的举手。 啊，都没有，刚才没有举手的举手。你们到底什么态度？得救了没有？你们觉得得救了没有？我不认识你们呢。OK， 第一个得救的，因为他们都是童女。有一句话，后面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他是被新娘认可接受来做伴娘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不是外居人，不是外地人，不认识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是同龄，他应该是属于这个新娘的好友。第二个，他们都有灯，灯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是见证，提到的是信仰的生活状态，所以我有灯，哎，我的生活信仰的很好，所以呢，他是得救的。第三，他们都像灯象征见证信仰生活。第三，他们都说主啊主啊，有没有？不信主的人会不会说？他就不会说主啊主啊嘛。所以他们会说主啊主啊，表示他是属于主内的人啊，主内的人。第四个，他们圣经最后说，他们被丢进火湖里，他只是错过了婚宴，他们失去了机会，他们被排除在门外而已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不是讲得救的问题，这五个童女仍然是得救的，而是没有得胜的问题，没有得胜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看，所以这个区别在哪里。今天我们在教会哈，很多人信主很多年了，就有一直在这个出不来的原因，这个要把它搞清。得救是上帝的恩典，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很难得救。换句话说，在得救的事上，我们不需要费很多的行为，我要做这个做那个讨好上帝啊，我才得救，不需要，靠上帝，靠恩典，我们就得永生了，只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恩典。那得胜呢，你发现我一旦得救以后，好像门哈，从外面一进门跨进来，那就得救了。然后呢，得胜呢，要糟糕，他就有一段漫长的路，顺服、忠心、忍耐、圣洁的生活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在教会里面不容易，对不对？相处啊，相爱容易，相处难啊。相信容易啊，得胜难啊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有些人奇怪了，你信耶稣以后信迷了，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？你这样上天堂，我什么都不干，我能不能上天堂？他也上天堂啊。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无所谓，反正上天堂嘛。但是你就会发现，真正的信主以后，你看有些人在主里面付出的代价，花掉的金钱，他的精力去关心人，去爱人，原因在哪里？他是过得胜的生活，靠主过顺服、圣洁、忠心、忍耐等等。所以这里面的区别又出来了。假如一个人的啊，圣经讲，人的功臣被烧了，他要受亏损；自己得救，他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常读圣经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经文对我们的提醒？虽然得救，乃像火里经过一样。照理说，这个救恩那么美，我信主以后，我享受救恩的，这个救恩释放了我，让我喜乐，让我平安，让我过着啊像神的生活，应该是这样。但是有人信主以后，反而是不是享受，是忍受，有没有？早知道不要信，信了以后说你为什么抽烟？你信了以后礼拜天怎么不做礼拜？你信了以后怎么不查经？发现都是忍受，他最后得救了，但是忍耐像火里经过，有没有经过火的感觉啊？最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啊？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家里着火了，你从里面冲出来了，生命没死，生命是得救了，但是你一生的努力、一生的财富、 一生的积蓄全烧了，你带不出来。你在外面会不会哀哭切齿？你在外面会不会觉得很遗憾难过？哎，就这个意思，弟兄姐妹，将来一定有这个区别。所以你在圣经看的时候，将来有人得公义的冠冕，有人得喜乐的冠冕，有人得永生的冠冕，有不同，有不同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，记得这一生工作的果效随着你们。像诗班每个礼拜要献诗，对不对？吃完饭要练诗。我们现在的教会一个月献一次啊，真的是要悔改哈。啊，你们的每个礼拜都献诗，感谢神啊。要不要付代价？因为觉得说，哎呀，我要别的事情，我要处理，我要休息。就像你服侍要带查经班，很多人开放家庭，很多人啊照顾人接送等等。我这次去费城主领退休会，我也很感动。一个姐妹早上特别开45分钟去带一个人去教会，下午再回来参加自己的教会。啊，这次退休会竟然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啊，小组分享的时候决志信主，不是牧师，绝对不是我。而是他早期在松土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他也受这样的一个姐妹的感动，他付上代价。这就是操练得胜的生活，得救由大家都可以很轻松呀。所以今天牧师回来要鼓励你们，信主以后有得救感恩，过得胜付代价。不可能啊！你不付代价说主啊，为什么我没有这个，我没有那个。所以将来你发现有一些区别，是不是？只有得救的遗憾。将来你发现，哎，都上天堂了，都在主的啊宝座前了。哎，奇怪，他有这个，我没有这个啊，得救的遗憾哈、啊？为什么？你看，他一生工作的努力烧掉了，而且自己受了亏损。没有享受救恩啊，而是忍受救恩。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，你发现变成不自由一样，没有享受到真理叫你自由那种喜乐，可惜吧、啊、还有一种惋惜哈、啊。你如果我们得胜，将来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主对我们的称赞我们没有，因为呢，这你看这个圣经，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你看这个进来享受主的快乐，主对我们的努力良善忠心的、信徒会有称赞、别人老称赞他，我坐在那里怎么都不称赞我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对付过生命的问题。第二，刚才讲的，这是保罗让他为主舍命、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所以将来你看，有人复活像日头，有人复活像月亮，有人复活像星星，那个后面的意思是什么？赏赐就有那些区别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信主以后将来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啊，不一样，有冠冕。第三个呢，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醒我们，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得荣耀。不是我们所有人信主都可以与主坐在宝座上，君王乃是生命的对付与操练，在走那个得胜生活当中必备的要求啊。我们你看这边是提到忍耐，就和主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不认我们啊。好，第三个，这里面讲了这么多哈，刚才讲区分了得救与得胜的区别，愚拙与聪明的不同。那这一段经文到底给我们讲什么？我们来再把这7到9节念一遍，请。我们常常讲查经里面，如果你没有解释的书，没有什么什么，你可以找到中心思想的几个方法。第一个，重复这一段一直重复的字词是什么。第二个，对比 黑，前面讲黑，后面讲白。第三，因果，因为后面，所以像这个读经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哎找出那个中心思想。如果我们看同理的比喻，讲最多的是什么？油，对不对？有油没油，预备油不预备油嘛？恐怕你去买油等等哈，这个。他这一段哈，你在整个比喻当中，油就非常重要的哈，它的象征是什么？马丁路德说信心，也有些解经家说好行为，更多的解经家认为油是跟圣灵有关，同意吗？他没有油，表示他没有圣灵，这个区别是圣灵吗？你们会觉得这个五个童女没有油，没有预备油，他说没有预备圣灵，同意吗？同不同意？你们现在都不敢反应了，没关系。因为啊，为什么讲圣灵呢？在圣经是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。撒母耳用脚有膏油膏大卫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，你看灵跟油好像有关系，圣灵就是油，也很多地方有这样的解释，没错。但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能用，为什么？问题出来，圣灵会不会分量不足？哎呦，用了一半说哎没了，我的你借我一点，不会吧？圣灵不会不够嘛，是不是？圣灵说你我的油不够，你去买，那圣灵可以去店里买吗？也不行嘛。啊，第三个，圣灵你借一点给我，也不行嘛。所以呢，在圣灵来解释反而不通。这一段的经文当然很多的地方圣灵跟油有关系，但是童女的比喻当中，我们要把这个误区拿掉，圣灵油不是圣灵，就好像什么它代表的意义哈，真正的意义是讲信徒内在的属灵生命，它讲的是一种状态，我跟主之间的关系。请记得这个，我没有预备油，他有预备油，表示这个五个童女平常跟主的关系，跟新娘的关系，跟新郎的关系是什么，他现在的属灵状态到底怎么样。所以呢，这边给我们这句话，油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身上还有没有油，那牧师也问你，你现在跟主的关系如何，你现在的属灵状态如何，而就是现在这个油很重要给我们的提醒，如何保持哈与主有美好的关系呢？你要靠自己，你不能靠别人。五个童女，聪明的童女自己预备油，你不能靠别人说啊，你借我你干嘛哈，不行。就好像什么，我跟张牧师啊，我们教会好像很多人喜欢跑马拉松，对不对？跑马拉松需要的是耐力、肌力、肌肉的肌哈的体力。你也有很多地方你要平常锻炼。有一天钟牧师也去参加了，结果跑到1000公尺我就跑不动了，我就说建荣你分一点肌肉给我，我现在有点喘，你帮我呼一点吸，是不行的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弟兄姐妹，将来在神的国度，神检验的，他不会看你爸爸是牧师，你不会看小组跟你的培养很好，弟兄姐妹的关系都不是，都靠我们自己，都靠我们自己。所以呢，不要依赖别人。第二个，平时准备而不是临时出现。刚才讲你说长跑选手不是说哇明天有马拉松啊，我今天报名，平常都不练那就死得快啊，跑不到一半就挂了，对不对？那平常就要常常锻炼嘛，任何选手都一样，让我们要走天路，主啊你要靠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记得平时的准备。现在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我们有没有在操练很多忠心忍耐圣洁的生活？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同工也有一个目的的，那这都是操练属灵品格过得胜生活的前兆。很多人不侍奉还好，一侍奉就离开教会，太多了，这种同工变同工嘛，有没有？第二个工是攻击的工嘛，我只要信主就好了，结果没想我希望这样做，他要那样做，哎，结果吵架了。神说你要忍耐啊，你要包容啊，这就是过得胜的生活。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为什么很多人离开教会不来教会， 常常得救了，没有得胜。平常跟主的关系哈，没有预备好。有这句话也很好，你现在的时间多给谁，就表明你跟谁的关系是如何，你跟谁建立关系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你最多的时间给谁？所以侍奉、灵修等等哈，都是帮助我们跟神之间立关系最好的方法。第三，付上代价而非自然拥有。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手上已经有灯了，还要预备油，如果用器皿她手上还要拿着，我不拿着也要绑在系在腰上，都是代价了。那么是不是我已经装扮的那么整齐，还挂个灯多难看，不是吗？手上还多拿多一只手拿着灯啊，不方便了，付上代价了。任何得赏你发现跟代价都有一个很绝对的一个关系，一个关系。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十个童女哈，所以你这段经文千万不要误解说那个五个聪明人那么小气借一点油，而不是跟你讲爱心的问题，也不是讲伦理的问题，不是讲这些什么道德的问题，他讲的就是与主关系的问题。这些都不能外借，都是我们跟主之间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，后面那一句话，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这个结论呢，刚刚讲因果嘛，他不预备油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所以主劝他们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好，问题来了，维持与主的关系需要有属灵不停的供应，你不能只有参加退休会，只要参加一次培灵会，就好像平常不吃，一次吃五碗，一次吃一餐，吃一天吃四餐午餐，这个会伤身啊。我们平常的追求是跟主保持一样的关系，属灵的关系。所以啊，时间上你看多少时间给教会给上帝，多少时间给付出给神，心智上是不是说当我信主的时候朝着标杆直跑，可能有残累，有影响，有不喜欢的人在教会，但是主我是为你，我的侍奉是朝着你而走，然后侍奉上我愿意付出代价做好准备。所以保持警醒就是警觉清醒，很重要的几个，就是说你为什么无法，我们无法警醒呢？第一个，很多时候宗教形式化了，礼拜天准时会来，然后时间一到自动站起来，唱完歌自动坐下，牧师准备讲到调整姿势准备睡觉啊，而且都有可能自动化啊，就习惯了以后，你就发现每个礼拜就是这样嘛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宗教会被变成我们无法得胜的拦阻，形式大过于在内在里面的动机。第二个，这个是最麻烦，被世界吸引。世界一直在变，世界可不可爱？连这个都不敢回答。世界是可爱的，因为不可爱，上帝不会说你不要爱世界，我们自然就不爱了，就是世界可爱。没有穿过的新的流行穿穿看，现在新的哦，那边有好几家餐厅哈，没有吃过的吃吃看，没有住过房子住住看，没有开过的新车穿穿再开开看，没有看过的东西看看看啊。我们就一直被世界牵引着走，这个世界很美，世界很可爱，但是很多人走世界的时候眼目偏离就离开了。第三个，无危机意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最后一句话，因为主来的时候那时辰我们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，重点可怕的也在这里。所以刚才说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，主什么时候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台湾来的当过兵啊，我当两年步兵，三个月是新兵训练，一来的时候这个连长啊班长啊就会说我们会有操练紧急集合， 一旦敌人打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赶快着装准备应战啊，这种操练。然后呢，加重服装，我就有钢盔，一种服装，一般的帽子啊，等等等等哈。那他不会当天宣布的时候当天晚上紧急集合，不会的。所以呢，一个礼拜以后大家真的还假的，不会吧。第二个礼拜，哎，也没发生。但是在三个月里面，突然有一个晚上你就听到哨音了，三更半夜哨子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哦，紧急集合的声音了。哎，平常所以我们帽子放哪里，什么放哪里，都放好了。所以那天我们很快的就穿好衣服，结果发现我要穿我的鞋子的时候，谁把我鞋子踢乱了，我找不到我的鞋子。后来没有办法，大家都因为几分钟也在集合场，所以我就赶快看到了还有两只就穿了，太小了不知道谁的，我个子高，所以呢集合，哎呀糟糕了，一出去真的好笑，有人刚开始刚好变德国军哈，颠倒的穿啊，出发，你看扣子怎么不一样长，你的衣服啊扣子没扣好出来，反正呢一大堆就被叫出去，哇，你也不敢笑，我就很担心有会不会有问题，结果过去没事，后来灯打开来一看，原来我小两只脚颠倒穿了，左脚穿到右脚去了。很多时候预备哈很重要，你摆哪里，当紧急集合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欢迎你再来，但我准备好，我准备好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，第一，主会过来，特别这几年瘟疫的出现，很多时候是以前我们几十年都从来没有过，地震，现在的战争，主再来快了。第二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愧对于主，会不会不敢见主，那就取决于我们现在跟主的关系是什么，我们信仰的态度是什么，追求的快速。第三，随时警醒，做好一切的准备，让主来的时候没有人羞愧。这首歌很唱了很多遍了，这是一条十字架道路，唱过没有？我们小小声轻轻的跟着这首歌来唱哈。